圣诞节快到了，大家有没有圣诞的气氛呢？我是有的，你看，
红的。
那我穿红的是绿的呢，我这个毛衣从来随着圣诞节前后从来不穿的。为什么人说你是男孩子穿这么红的东西怎么办？那是因为是圣诞嘛，所以有着圣诞气氛。那通常来讲呢，在十二月呢，一般的教会讲道都是讲圣诞节的啊的，所以我看你们十二月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前都是讲圣诞节的。那下一个星期呢，圣诞日啊是25，我相信那个讲员一定讲圣诞节。我说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可能就不要再讲了，太啰嗦。那明年呢？我安排了，我是12月24号圣诞前集那个圣经天到这里讲到，啊，那个时候我一定讲圣诞啊，所以我今天呢讲就讲另外一个题目了，大家不要听了，不是讲到是肝为主用，肝做主公。到底大家刚才听到这个小鱼区啊，他给主用，他肝源给主用。到底你跟我愿不愿给主用呢？我们看看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了。那我们先看看讲这个元宇宙。那一开始这么讲的元宇宙呢，我念小学的时候呢，我就讲到地球啊，学地理嘛，小学的嘛，我说这地球很大的啊，什么有七大洲五大洋什么什么，很大的嘛啊，那个我们住在个小地方很大。后来呢到慢慢念中学呢，就说这个地球不大嘛，太阳系比较大一点嘛，什么太阳系有这八大行星什么什么东西，有太阳很大很大。再过一些时期，我感觉原来太阳系也不大嘛，太阳系我是在银河系里面了，这银河系很大嘛，是吧？银河系很大，大家都想象不到这么大银河系。那后来再过一些时期，再念大学，所以银河系其实银河系只是一个星系嘛，在星系旁边有另外一个星系，我们旁边叫仙女星座 Andromeda。这个心理星座比我们大这个银河系大一倍多嘛，所以哎，这个部分很大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宇宙一定很大，是吧？你宇宙他们说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另外地方，用光速也要几亿年的，那么讲很大很大，想象不到的。那个时候我想，那最近有另外一个发现，那现在呢，这个美国呢，这个。放射了一个太空望远镜，啊，这个 Webb 大家都听过了，啊，以前我们在地球又有个望远镜，他们现在派这个 Webb 望远镜那个 Space Telescope， 就看看他们都看在太空看看这宇宙，哎，他们发现另外一个事情，他们发现原来我们这个宇宙呢，只是大家知道宇宙我们是 Universe 只有一个嘛。我们想神创造天地呢，就是创造出宇宙了，就一个宇宙嘛，算叫 universe 嘛。但现在发现不是啊，我们住在这个宇宙只是很多宇宙里面的一个，所以他们叫 metaverse， 他们叫这种我的是 multiverse， 不是 universe。 哇，这怎么办？那我说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呢太渺小了，以前已经渺小嘛，这宇宙那么大，神创造宇宙那么大，我们这个住在这个地球，哎呀，小得不得了了，在这个银河系的旁边一点点的太阳，现在这原来这个宇宙也很少很小，他们有很多宇宙的一个的，他们叫，所以人类会感觉越来越渺小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感觉我们创造主越来越大了，他不单只创造一个宇宙，他创造很多宇宙嘛，就元宇宙。所以比较来说人都越来越小，但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发现的事情，我们这个创造主这么伟大，创造主的元宇宙它是俯视地，它的所创造的，那当然我们先讲地球的，不要讲其他，地球里面神创造了人类，但也创造植物了，也创造动物们，都是他创造的。其实我们创造主呢 你说你现在祷告可以跟主沟通，主人沟通，那这主可以跟我们沟通，其实主也跟他所创造的植物跟动物沟通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我们让你知道，那神他可跟这个植物沟通，也跟动物沟通，最后跟人沟通。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讲的故事，主要用你，这个是大家你看了刚才我念圣经的时候，是不是念这个到这个如去里面，就是说神要用你嘛哈。那有一天要是你得到个信息，今天下午你回家吃了中饭回家，突然得到个信息，信息怎么样呢？你听到主对你说，无论你祷告也好，你灵修也好，主对你说，哎某，主说我要用你，你怎么样回应呢？主说你创造的元宇宙，我这么小小，你用我，你怎么用我？你怎么样回应呢？好，我们看看现在不是讲人了，不是先看，要是神跟那个主，就是植物跟动物，告诉大家一个故事，看看神对植物跟动物这个沟通到底答案是怎么样。我先看植物了，猪一根猪了，猪就在个猪林里面，我说在猪林里面可出现很多猪，有一根猪，那这根猪是很厉害的，比较高，这根猪比特别长得很强壮很高大的，这个猪比其他的猪在猪林里面更高大，那它而且它不止更高大，它枝子也比它的猪多很多枝子，那另外一个猪呢也有很多叶，这个叶子也比其他的猪叶子多，是很青绿很茂盛的一根猪，很特别的。那这根猪呢在这个猪林里面好像鹤立鸡群一样的，很特殊了。那这根猪呢，他知道这个是，他知道猪，我自己猪是神创造，神也创造土地给我有营养，也创造阳光给我，创造雨水给我，让我长得这么好，所以他知道，他感恩了，所以呢他没有忘记神的恩惠，所以这根猪呢一直思想到这个创造者给我这么多的恩典，我应该怎么报恩呢？所以猪有这个思想呢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得到很多神的恩惠了，你有没有想到怎么报恩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猪就想到这个事情，所以他就向着创造主说，我愿意给你用，我现在你给我这么多恩典，我要报恩嘛，我愿意给你使用啊，要是你用使我要使用啊。那主说，哎呀，你给我使用啊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要是你要给我使用的话，你一定要经过很多痛苦的，很多困苦的，因为我要修剪你啊，你在这个竹林里面学历积群掉，我不能用你，要是我要用你的话呢，我一定要修剪你才可以用你，你愿意不愿意给我修剪啊？这样这猪说，哎，你活到了这么多恩典，无论你要这么困苦受剪，我都愿意受这个困苦给你使用啊，这样子是猪这样讲啊。好，猪说，要是我要用你怎么修剪呢？第一，我要把你从猪里面砍下来，你不能在竹林里面好好坐着，要在竹里面砍下来拿出来，这个是第一步。这个猪说，哎呀不得了了，我一直的我自己感觉很好，我在猪里面，我是猪里面的翘楚啊，现在砍了下来就没有，就不能再做翘楚了，所以呢还好你砍就砍下来。主说，除了砍你下来之后呢，我要还要把你的美丽的猪叶都剪下来，那个猪一来一下来都很自豪，它有这么美丽绿的猪叶嘛，现在都说要剪下来呀、这个猪说怎么办？那好，这猪说，哎呀，可不可以要这样做啊，我现在感觉真的很了，很漂亮，很强壮漂亮，现在那个要是没有猪叶，这个很丑陋嘛，这样我变成很丑陋了，可不要这样做？神说，不是，我不单只要把你猪叶剪下来，你的枝子，你是最多枝子，我要把你的枝子都剪下来。这样子，这个猪就哭了，他说，这样子我变成光秃秃的一根猪啊，本来我是很多叶子很多珠子在里面，现在你把我砍下来又把我叶子剪下来我自己都剪下来，我变成光秃秃的一根猪了，这他都哭了，很痛。 主最后主说好，要是你愿意，他都愿意了，看下来。他说最后的主人说，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要用。什么要求呢？主说我现在已经光棍一条了，这一个叶子都没有了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呢？这个柱子很颓丧的说，主说我要打通你柱中间的柱节，大家知道吗？柱不是一节一节的吗？那一边都是不通的嘛，它有这个一节一节。这个主说我要把你柱里面的节呢都打通，一节一节的打通。这个柱就说，哎呀怎么办？他说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做？他说已经破坏了外表了，我已经是现在已经很以前就很美丽，现在是光棍一条，现在也没有外貌了，我内心里面很多一节一节，你还要把它给我打通吗？这样怎么这样很惨呢、啊、可不可不要这样做了？主说不打通也可以，我就不能用你，你说要你要让我使用，除非我最后的要求把你一节一节里面的都打通了，我才可以用。就这样讲，这猪就说，他说好了，既然现在最后一步了，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你就打通就打通吧。他就这样讲了，就做通了。然后好了，他就给这个主呢，把他里面都打通了。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想想，就是我是讲猪，但是讲人，我们人我们有外表，我们有内心的思想。可能内心的思想是一节一节的不通的，神就不能用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主神说打通，最后的主说好了，打通就打通了。就是主呢就把他里面心里面这个主里面的节一节节打通，打通以后怎么样？主就把主的一头就放在个水源里面，另外一头就放在万顷良田里面。那这个万顷良田需要水，要是没有水它就不能结果子。那这万顷良田里面有果树，有米了，谷了，谷类了，也有很多不同的收成嘛，神果，它是需要水的。但是水呢是需要怎么供应水呢？它要需要水源，从水源里面把水带到万顷良田里面。在中间怎么样带呢？需要一个沟通的一条柱，通信的柱，就把这个水源的水带到万顷良田里面，神就可以用这根柱。这是植物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柱最后它是完成了心愿，主啊你用我，但是他要经过很多修剪的，大家都知道修剪很重要。好，这个是植物对神的回应。我们再看看动物啊，动物呢，当然神创造了万物，包括植物跟动物了。那、啊、刚才你看见神怎么用植物猪来啊，这个你说扩展他的国度了，怎么都好了。就是用这个竹呢，令到结很多果子的万顷良田的，这个用这个竹。那我们看看用神怎么用动物，怎么用动物呢？来回应神的这个用嘛？他怎么用动物呢？刚才大家念过这个驴驹这个故事。那好，我们再讲讲这个驴驹是一个动物，他怎么样？神怎么样用它？驴驹，我们看看就驴驹的心态，就驴驹的心态。那好，刚才说牵驴驹的人呢，就对驴驹说，啊，这样大家知道耶稣是叫我们出去把这个驴驹牵来嘛，所以这个牵驴驹的人就对驴驹说，哎，驴驹，主要用你，啊，这个是用你啊。这个驴驹说，用我做什么？主要用我做什么呢？这个是主，我有什么好用啊？我这个驴驹是小小的一匹驴驹，有什么好用、啊？这牵驴驹是说，主要骑着你进耶路撒冷去啊。OK， 这驴驹说，主要骑我进耶路撒冷去。这驴驹说，为什么要骑我？他说马比我强壮宏壮。 你又比我力大，啊，这个驴比我跑得快。主要进耶路撒冷，为什么他不骑这个红帐的马？你大力的牛跑得快的驴，为什么要骑我这个小小的很软弱的驴去呢？进去呢？他说为什么要找我？这个千主就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找你啊。他说这个是主的旨意啊，你问我怎么带你啊？为什么主不找马不找牛不找驴要找你？我不知道，总而言之主要用你啊。这个驴去说，恐怕力有不力啊，我这么软弱，要是主骑我骑到一半，我跌倒怎么办呢？所以我恐怕我力有不力啊，进去。好，这怎么讲呢？说千足驱就是，要是主要用你的话，他一定加你力量嘛，给你力量，一定加你力量，让你够力量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嘛。要主要用你的话，那这个通常我想想个什么事情呢？要是主要用你，他说你应当跟你的亲戚谈福音，叫沦陷做见证。你说呀，主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口才不好啊，又害羞啊，讲话讲得不好。哎呀，你叫牧师去了，叫牧师去跟他讲啊，你叫这个执事去叫他讲啊，我不行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恐怕力有不低。但是，要是神要你，给他做工作。要服侍他，要神要用你的话，他一定加你力量。你不能说我没有这个恩赐，我没有这个言语，我圣经不熟，我圣经不熟，我讲话不，我看见人都害羞的，脸都红了，不要叫我，叫其他人。这个好，这个就是驴的心态了。他说，这么有马用，几乎没有用。所以，但是欠奴的人说，要是主告诉你他用你，他一定添你力量，给你讲话的恩赐，给你什么？要主说要用你嘛？你来看看。最后呢，这个驴就听明了，他说：既然主要用我，又有加我力量，我就听主的命令了。于是他就去了，就把主耶稣带进耶路撒冷去。那带进耶路撒冷呢？那当耶路撒冷进去了呢，到处人都高呼我撒拿我撒拿，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。这个驴呢，小驴驹就把耶稣带到人群里面，耶路撒冷。那这个问题我要问大家，你有没有把耶稣带到人群里面呢？那当然我知道你星期天是来崇拜的，可能你还参加这里的这个祷告会了，可能你还也参加这里的团契了，这样子。但是你有没有把耶稣带到人群里面？你工作的地方，你亲戚朋友，到底他们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？你有没有在他们当中做过见证啊？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感觉是很。大家不知道好不好，在湾区里面有一家教会，教会里面有一位长老，这位长老呢很好的，这个长老很好的长老，他有时又讲道了，有时又这个打理什么团契了，有些祷告会的去，很多长老很好长老。那有一次呢，有个人到他的公司里面，他在教会做长老做了二十几。那就很好的长老，有一次有一人到了公司里面去，在找他，跟他公司里面谈话。他在公司也做了二十几年了，但他发现公司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基督徒。大家想想问题。那当然我不便批评了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不知道，他是很好的长老，在教会长老做的比我好，我知道。但是问题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要问一问，你大家 到底你的公司、你的亲戚朋友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？你有没有把在他们面前做见证？你有没有把主耶稣基督带到人群里面呢？人群人在耶稣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思想的问题。所以这个小卢去就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去，他们都说这个弥赛亚来嘛，都告诉欢迎耶稣。啊，我说你跟我有没有把耶稣带到人群里面？你的亲戚朋友呢？你的做工的人呢？啊，的工程里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最少？知不知道？你有没有向他们传福音呢？做见证呢？都是。所以好了，讲到我们要甘为主用，甘做主供。要是你今天听到主的呼召，刚才说了，今天下午、今天晚上、明天，听到主的呼召说：“哎，某某人，我要用你。”你怎么样回应？你的回应是怎么样？你回应好像傲住一样的说：“你感觉自你很多恩赐，你现在神也很祝福你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可能做领袖什么都好了，在什么地方。”很好啊，但是神说我要用你，你会不会好像猪一样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愿意经过这么多的修剪了，这么痛苦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另外一个看法就是，好像一个驴蛆一样，你感觉自己是没有恩赐，没有什么都说不要，主啊，你要用其他的人呢，用其他人。比我更好更有恩赐，你要用马嘛，抢上用牛嘛，用鹿吧，为什么要用我这个驴驹呢？你会不会有这样跟神讲呢？我们要想想问题。好，你是不是感觉主恩有加，但是你是因为学习汲取你的不愿意去做，好像要是你说我好驴驹一样自惭人觉，感觉自卑无能，都不愿意给主使用。要是主说我要用你，你是怎么样？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比如说，你说我要用主用你的猪的话，你愿不愿意给神收剪？那神说我要用你，你说好啊，你用我。但是好像神对猪说，要是你愿意给我使用，我要修剪你的嘛。要是你说好，我愿意给你修剪，也有经过很多痛苦，但最后你成为多人的猪夫，那个猪不是吗？整个万顷良田都是这个猪的水下去吗？所以变成万能猪夫，但是你要修剪啊！大家刚才我讲到猪是经过多么痛苦的修剪，要另外一个就是你愿不愿意变成一个奴去把主带到人群里面啊？你愿不愿意说我是基督徒的？当然也是有困难的，你带到人群里面，但人群可能对你有很多给你很多这个痛苦，但是你愿不愿意最少把主带人去里面呢？啊，要是主今天对你说我要用你，你怎么样回答？今天下午，要是今天下午、今天晚上、明天，在圣诞节期间，主说我要用你，怎么样用你我不知道。要是主要用你，这个是，要是主说我要用你，对的，到底你的答案是你甘愿给主用吗？甘愿为主做工吗？这个是甘愿不甘愿的问题。这是你要做的。要是你甘愿的，其他主自然会有他的方法来给你变成有用的功能。那大家知道呢，我们基督徒有大使命的，那这个是对每一个人讲的。那我们有两，所有基督徒，除非你不是基督徒，要是你有基督徒，有两个神给我们的使命。一个叫大诫命，就是要爱神爱人，你要尽心尽力爱住你的神。第二是爱人如己，这个就是最后还要爱仇敌，这样的各方面的。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做的，不是说某一方面的人给基督徒某一个就不用做。我大诫命，这个是你跟神的关系了，另外这个是要爱他。那另外一个是大使命，这个大使命是要传福音啊，你要做见证啊，就是在你在马太福音最后就这个大使命，就要你到处去，到世界的到处去做见证，让人家而且要 把主所吩咐你的也教导他们，这个是你的，我们要做的，每一个基督徒要做。另外这个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要做见证，为主做我的见证，是从耶路撒冷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接到地极。这个不是说哪一个人有恩赐去做，神呼召你们去做。这个大使命跟这个大经历是每一个基督徒不用问了，告诉你就有这个大使命。到底要是这样的话呢，你有没有想到怎么遵循这个大使命呢？要是你是基督徒，你怎么遵循这个大使命？我就这样。大使命说你要在本地跟海外传福音，这个是大使命，这个是这个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跟使徒行传第一章都是讲的海外了。你说本地我知道，我怎么海外呢？你说本地我知道了，跟我的亲戚朋友传福音啊，去探访什么？那到海外我怎么到海外去呢？啊，我这个那当然，要是你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有要是我有机会的话，我可能一两年我去一些短宣，我去你可以回到中国去也可以的，做短宣你可以到印尼去啦，到这个南美去做短宣的工作，这是大使命吧，传出名。甚至有人说这传宣，我要到某一个地方一年半年还这么宣教比较长的，这个是海外的做法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有个人跟团队了，我们的为祷告了，经济支持了，海外宣教了，各方面了。那这个是海外的，这个是大使命。但本地的大家都不要讲了，你这个本地就是我们在 Santa Rosa 这个地方，在湾区的地方，你怎么样遵循大使命呢？那这一些命令不是说神要呼召你的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，这个是每个基督徒要做的，好吧？所以我就讲完这里了，就是当然你要看看神怎么样跟你说，到底主会不会说我要用你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应该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呢？这样讲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在圣诞快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降生，是因为神爱世人，啊，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耶稣来到世界上。我们也知道，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，不要一个人沉沦。所以在这个基督降生的时候，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的使命，他的降生，他的医生，他的工作都是为了叫世人得到这个福音，他做成那个救恩，是叫人因为他做成那个救恩而接受这个救恩而得救。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时候，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来世界上的使命，也想到我们本身在地上的使命，叫我们能这个跟随神的呼召。要是主说我要用你，我们就仍然对主说好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要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的祈求。
阿门。